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啊！今天我们加开这一集是威力熬鸡汤，用鸡汤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啊！那这次要跟大家讨论的议题是什么？是关于20档高股息这么多选择障碍，新手想入手高股息 ETF 最友善的选择方向是什么？以资本利得为主是高股息吗？好，那我们这一集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最近有很多朋友在提到说，啊，这高股息 ETF 现在出了一大堆哦，后面今年还要出更多，这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哦？怎么去看呢、啊？我想、啊、这东西，我想我可以，因为我看了这么多 ETF 了，高股息 ETF 真的看了蛮多，也做了很多分享跟研究，也给大家参考。那我想我大概可以去总结一些经验跟大家讲一下。哦，首先我一开始要跟大家提哦，分享标的的个人观点就等于是推荐标的嘛、哦、我看有些留言很奇怪，每次我介绍某些 ETF 或是我写我的心得，就有人讲说，欸，怎么现在这个时机点高点了才在讲说要这一档推荐这一档，我有时候看了就黑人问号、啊、像这种我就直接跟你封锁，因为就代表你根本没有看我节目，也没有看我最后讲什么结论，就直接讲啊你在推荐、哦、我们分享内容其实没有推荐买卖的哦，所以只是讲我们心得内容跟感想，优点缺点都会讲。那至于你客观哦，看看影片或是看这个文章或是听 podcast 的朋友，你是怎么去思考这些优点缺点，就是 is up to you 哦，你自己的选择。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高股息 ETF？ 哎，这不是讲废话吗？哎，很多人会讲说，啊、高股息 ETF 不就是啊，这个股的成分股配息高吗、啊？它配息高就是高股息 ETF。那我举个反例来问你、啊、那如果今天这一档 ETF、啊、它是通过资本利得来配发高股息为主、啊，它的收益分配是以资本利得为主，它是高股息吗？啊、大家可能可以去思考这个想法、啊，是只有成分股的个股配出好的殖利率，配出好的现金股息，这一档 ETF 它才叫做高股息 ETF 吗？还是这一个 ETF 它里面通过资本利得的收益为主，那它就不是高股息 ETF 了呢？到底哪一种？还是两个 mix 有收益分配配得好就是高股息 ETF？ 到底是哪一种？我们来想一下，到底为什么你需要高股息？我觉得常常就会有人哦，其实不知道你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投资高股息。其实最常见的论点就是，你可能是需要cash flow 的，你可能需要每个月要 income， 或者是你每一季你需要 income。 如果你是需要现金流的人，那我想它是在你资产配置一环里面一个不错的方向。当然、啊、它会有，它并不是定存、啊、有很多人就很无聊就在讲说，哎，你买高股息月月配就等效于、哦、可能跟定存一样，这哪有这回事？本质来说它就是投资，投资股市跟拿去银行定存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基本上可以总结几点、啊、为什么需要高股息？你需要不卖股的现金流，或者你希望高股息成分股它某些的特点，比如说年化标准差比较低啊，或者是你希望高股息 ETF 它真的是因为殖利率高啊，你看中了这些优点，或者是它的现金股利的发放率啊，每年是持续的提升，你看中的是增长率。那你有这些想法的人，那也许高股息 ETF 就是你的投资的重要的一环，因为你清楚你的理由跟目的。就像威力我自己来说，高股息 ETF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来源以外，不卖股的现金流来源以外，另外它方便我做投资规划，我可以很明确知道说我每年的不卖股现金流大概是成长多少，这方便个人的投资规划。另外选择高股息的标的里面、啊、它的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那未来我运用这一个 ETF， 我还可以去做质押的这些方式。那我对我来说，这样子的投资规划方式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这并不代表说我只有投资高股息 ETF， 它是一个资产配置里面的其中的一环而已。好，这大家可能要有一个观念跟想法，并不是说我今天做投资的时候，我就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比如说高波动的这种公司啊，或是高波动的 ETF 才是最好的。如果你要以追求总报酬率来取胜的朋友来说，你就会落入这样子的报酬率迷思了。如果你只是要追求报酬率超高的，那其实市面上有一大堆的这种表现更好的公司或是更好的 ETF， 你也可以去追寻。但是你要想想，这是你的投资目的吗？好，如果你只看 总成绩的朋友，你要去思考这件事。因为常有人会讲，投资要看总报酬率，你要取现金流就卖股就好。可是你要去思考，这真的是符合你自己的需求吗？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说，高股息真的是成分股配发股利为主吗？因为有些高股息的 ETF， 它的确是这些公司它所收到的股息，公司所分配的股息给投信公司嘛，投信公司收到这些成分股的配息再配发给大家。那有些它并不是以这种成分股的股利为主，它可能是资本利的为主。所以啊，其实你在看比如说这二十档现在已经发行的这二十档高股息 ETF， 我们这边讲二十档高股息 ETF 是以威力所整理的威力财经小高股息战队绩效表，以成分股台股来做编列大概二十档没有出一个这个 ETF of ETF 啦，不然这二十档其实有些投信公司也可以考虑一下把它整合变成一档 ETF 啊。那如果你想要看这个成分表的朋友，你可以到 FB 上或是 YouTube 的社群里面去看，这我有再贴啦，有时候会贴一下。那像上面有这么多的高股息 ETF， 其实有的它是比如说预估的股利率嘛，那有的它可能是以资本利的配发为主，那其中它可能又参与了一些因子投资的方式，其实有这么多的类型真的是不是会让大家可能会有点 confuse？高股息真的是成分股股利配发为主吗？并不是啊，它有的可能是以资本利的配发为主的。那所以你在做标的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哪一种是你比较 prefer 的，哪一种是你比较喜欢的。也许你是喜欢资本利的为主的，也许你是只认定成分股配发的股息才叫做高股息 ETF。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人，那其实你里面就可以马上筛选掉很多的标的了。分产业类型到底好不好？其实你去看高股息 ETF， 有些是有产业类型的区别比如说以前有介绍过00929嘛，它是以科技优息为主嘛，科技类型为主。那有的它可能又有区分说，它可能是一些比如说金融相关为主的。那有的是有分产业的那有的是没有分产业的。另外还有分主题型的，比如说群益半导体收益00927，它是以半导体为主的。到底这样子分产业跟主题型好不好？我觉得主题型跟产业型它是属于一种搭配性的角色。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一盘菜了，你有比如说主食米饭了，可是这盘菜里面，它现在这盘餐点里面它有菜，然后也有米了，那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汤之类，可是就没有肉。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想说，我下一道菜我是不是点一盘肉来吃嘛？一样啊。如果你今天是有缺某一种东西的时候，你就补那个东西。这时候产业跟主题型就很合适你因为你有缺什么，你就去补什么。那也就是它是一个搭配的角色，你就可以拿来做搭配，让你自己的投资组合多元性更加的丰富嘛。多元性越高，某种程度它也是降低你个人自己的投资风险。当然不代表说你随便乱搭配就一定好还是要自己去思考怎么样子配置是比较符合你自己的参考方向。另外高股息 ETF 到底我们应该要在意的内容是什么？其中有很多的方向嘛，比如说像是低波动，这个重要吗？高填息这个重要吗？高成长重要吗？在意54C 的高低这个重要吗？另外还有一些是以找价值股为主，或是股利率、殖利率考量的，有这么多的内容，对于这些新手投资人来说，到底哪一个是最友善的选择方向另外上市时间重不重要？那对一般新手想入手高股息最友善的方向有哪些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议题其实我个人认为对一般的新手投资来说其实比较友善的选择方向是，假设现在新上市的这些 ETF， 你也没这么了解，你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其实你应该先把重点先放在已经上市一段时间后的 ETF， 也许已经有三四年、五六年以上的这种高股息 ETF， 这种类型的 ETF 也许是你可以先去观察的。为什么？因为数据够多，它可能经历了多空阶段，在空头时期的表现如何，多头时期的表现如何，你是不是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可以去归纳出它的股性特征当然它不是个股，它是一个 ETF， 但是你可以从它这样子过去的表现去归纳出它的筛选指数的规则大概会有什么趋势跟方向比如说它的年化标准差，比如说它的 Maxima Drop 遇到最大跌幅是什么情况，最大涨幅是什么情况，你心里就会有底，你就可以了解说这个标的是不是你自己 可以去持有的。那有些 ETF 或者某些标的，它真的年化绩效真的超好的，累积报酬率也超好的，问题是它波动超高，这不是未必就适合你啊。所以你可以通过过去的历史经验去归纳出这样子的产品特色或是指数的特色是不是符合你个人的投资取向。那我认为对于新手来说，上市时间是一个很重要观察点，因为你有过去的数据可以去借鉴，去了解说在过去的情况底下，以你自己的投资角度来说，到底合不合适自己。另外就是这些高股息 ETF 它有不同的取向，那如果有不同取向，你到底在意哪些？那以我个人角度来看，我比较在意的是年化标准差，所以我在选高股息 ETF 的时候，我会特别去找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这种标的，那来做持有，当做我的投资的 base。那以 base 有了基础之后，我再增加其他不同的搭配，就好像你点一道菜嘛，一盘菜，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搭哪一些类型。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合适的方式。再就是持续性的现金收益啊，这个稳定的殖利率对你个人来说重不重要？我认为啦，对于新手来说，稳定的配发现金收益啊，这个 ETF 的现金收益分配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方式。有很多人他不是这样想，他觉得说我干嘛要领钱回来？我不需要领钱回来，我上班啦、啊欸。没错，这是一种投资方式，你可以让钱在基金里面、指数里面、基金里面持续的增长，这当然是 OK。可是对于一些新手投资人来说，他根本就没办法长期持有，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回报，短期的回报没办法看到，于是他就会放弃投资这件事情了。可能很多人没办法体会，就真的很多人是某些啊新手投资人，他真的是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形。那于是你要怎么让他可以更容易的长期投资呢？就是他持续不断的看到自己有收入进来，他于是才有办法鼓励他长期投资下去。所以我认为对于新手来说，他做投资，他想投资高股息 ETF， 这并没有什么大问题。重点是借由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他持续的在市场里面累积自己的投资体验，在未来的投资阶段里面，他就有机会再去增加其他不同的产业配置，或者是增加纯粹只有是以市值型为主的 ETF，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 ETF，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个股，来让他自己的资产的配置更加的丰富。那我知道也有些朋友他可能还会配债之类的，那或者是配其他金融性资产，这就看每个人自己的财商能力啊增长到哪里，那你就投资到哪里，去规划到哪里。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次再见。